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知道啊，每天呢怀有希望啊，其实呢会为我们的生活跟生命呢带来很多的好处。那花儿姐姐呢跟小朋友来讲一讲这个希望呢，它可以带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好处啊。第一个呢，希望可以帮助我们呢实现目标。第二个，希望呢是有助于我们把挫败当成是一个改善的良机。第三个呢，是希望可以提升呢我们的幸福感。第四个呢，希望会阻止我们滑向呢灾难性的一个后果。第五个，希望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疗伤的。所以呢，其实这个希望啊，这个对我们来说呢非常的重要。不晓得小朋友们呢、啊、你们对于自己的生命是不是也充满了希望呢？
性格，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自我探索当中啊，花儿姐姐继续的跟小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本好书，叫做《听二十位科学家说故事》。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这一位科学家呢，他的名字啊叫做孟德尔。好，那花儿姐姐呢要跟孟德尔好这个一起来打交道喽，就是把这个孟德尔的故事啊说给小朋友听。孟德尔在1822年到1884年在世上呢，好，就是给很多人带来帮助。他说呢，机会就是另一个希望。好，那花儿姐姐就把这故事呢说给小朋友听哦。你们知道什么是遗传定律吗？所谓的遗传就是继承了祖先的某种形态。举例来说，你们长得和父母相像，这一点就是依照了遗传定律而来。我就是定义遗传定律的人，与其说我创造了遗传定律，倒不如说我是从大自然当中发现了这个现象。在我小的时候，我们村庄里面有一间由贵族妇人所经营的学校，我就是在那里就读并且学习知识的。我想那里应该就是让我走上了科学家之路的原点。有一天，我们家突然发生了一件如噩梦般的悲剧。
孟德尔，大事不好了，你快点回家看看啊。
什么大事啊？
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能够先跟着朋友赶回家再说。
爸爸，他在农田干活，结果中途被工具压到，腰部受伤了。
妈妈强忍住泪水，终于溃堤，而我看着面无血色的爸爸，只觉得茫然，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在爸爸身体没有恢复之前，我和妈妈不得不工作。虽然妈妈能够独自下田干活，但问题是我的学费。我念的学校是年级越高学费也越来越贵的制度，而刚开始我靠着家教来挣学费，但有时也会遇到没有学生可以教的时候。在必须赚钱缴学费的重压之下，我也变得越来越神经质，那种想读书却有可能不得不中断的焦躁感，简直把我逼得走投无路。受伤的爸爸一直卧病在床，家里只能靠妈妈下田务农的收入勉强支撑。在这种状况下，我实在无法开口要求学费。大约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老师和休学的我提起了修道院。有一个啊叫做圣汤马斯修道院的地方，去那里呢可以免费读书，还包住宿。以你现在的状况，去那里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我一点也没有想要成为修道士，但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我也只能中断学业了。为了继续攻读我最爱的科学，除了前往修道院就读，我别无选择。就这样，我离开了故乡，不是成为科学家，而是成了修道士。不过天无绝人之路，如今回过头来想，进入到圣汤马斯修道院，也许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幸运。当时修道院可以说是知识的宝库，拥有了许多的藏书，其中尤其是以圣汤马斯修道院为最。圣汤马斯学院内里面的图书馆是该区最大的图书馆，而且修道院也鼓励修道士读书，因此有许多修道士都在临近的高中担任了教职，甚至还有人光是以在修道院研读的背景就当上了大学教授。我在修道院里主修了观察小型的植物与矿物收集品的自然科学。修道院的院长看过我在自然科学的实力之后，便不遗余力的来帮助我，让我能够继续的来攻读学业。
了解大自然，就能感受上帝就在我们身边。我相信孟德尔修道士一定能够透过大自然听见神的声音。
修道院院长这么鼓励我，想当初我还是哭哭啼啼的下定了决心要进入修道院，没想到这里竟然会是一座知识的宝山。不过此时等着我是另外一个试炼。
又落榜了，这次是第二次了吧？
看着寄来修道院的通知书，我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唉，
这是我第二次在正式的一个教师甄试当中落榜。我一直觉得我的成绩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但没有想到会连接着两次都无法通过。
那么你要不要继续的念下去啊？ 维也纳那里有一间还不错的学校，你可以先去那里继续的研读，之后再回来参加甄试啊。
维也纳，我答应了修道院院长的提议。其实我是因为甄试一直落榜，没有脸一直待在修道院，逃亡似的前往了维也纳大学，然后在那里遇到了非常棒的老师。维也纳大学拥有了两位在自然科学界享誉了盛名的大师，一位是多普勒，另外一位是温格。其中温格教授带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孟德尔啊，你可以来帮我进行实验吗？
是的，教授。
当时我受到了教授的赏识，曾经帮他进行过几次实验。
这是什么？
就是啊，我最近正在进行的研究是有关于杂交的这个研究。一代的杂种里面只能够产出哪一种植物，但是二代的杂种则是可以复制最初杂交母猪的一个特征。不过呢，这并不像想象中容易的种出来。
我很认真地观察了教授的研究，我发现教授所进行的实验比想象中还有趣，于是我就一直跟着教授，并且帮他进行实验。每次实验我都在旁确认教授是使用何种方法来进行的。 完成了维也纳大学的学业之后，我再度的返回了修道院，并且重新的参加了教师的甄试，只不过最后我仍无法通过。我不知道落榜的原因何在，但我决定要放弃成为教师的梦想，以修道士的身份留在修道院里。成为了修道士的生活中，我曾经为了排解无聊而进行以前温格教授进行过的实验。首先，我以容易取得的豌豆开始进行实验。由于豌豆成长快速，所以能够很快地获得了实验结果。进行实验时，我共用了12000株的豌豆来进行杂交，但由于每一株的豌豆都需要进行手工的栽培，所以这个实验需要耗费不少的时间跟心力。尽管如此，我仍旧没有放弃。实验过后，我得到了3种的法则：基因的显性定律、基因的分离定律、基因的自由组合定律。 所谓的显性定律就是指在遗传的过程中，显性的因子特征它会继承到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这也是我在使用不同条件的豌豆来进行杂交栽培时最常出现的特征。而分离定律则是以一高一低的豌豆相互的杂交来栽培时，显示了基因与隐性的基因形态会以3:1的一个比例出现。这个定律是我所栽培的众多豌豆当中所共同出现的特征，而且出现的比例都是3:1。至于自由组合定律，则是指两组对立的形态在同时遗传的一个状态之下，会呈现相互影响或者是不分显隐性基因独立遗传的现象。而且此时所有符合自由组合定律的豌豆会一致的以9:3:3:1的一个比例出现了该现象。我把我实验结果当中发现的遗传定律是以植物杂交实验为题，发表在波尔诺的自然科学研究协会，之后又另外的制作了大约40部的论文，投寄到各科学家与研究所处，只不过没有任何地方给我回复。我以为我所发现的遗传定律就要被埋没时间，但是老天爷并未遗弃我。在我发表了论文的34年之后，我的遗传定律终于是透过了荷兰的生物学家德弗里斯重新的予以证实。自此之后，后世就不断的出现追随我的脚步来研究遗传定律的人们。我的遗传定律终于在经过了一波三折之后，在学界取得了一席之地，也成为了所有遗传学的基础，流传至今。你们有遭受过困难吗？请你们不要因此挫折而感到忧郁，请往正面思考。也许你们现在正觉得难过又辛苦，但就像我所经历过的一样，有时这些困境反而是引领你们朝着科学家这个目标更进一步的道路。好，小朋友，刚才花儿姐姐呢读的这个故事啊，就是一个呢以希望好，就是觉得另外一个就是机会，好，机会呢就是另一个希望的孟德尔他的一个故事啊。其实呢，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应该要学习培养正确的一个判断力哦，因为呢，人类的这个文明呢是随着哈这个科学发达急速的发展，从这个蒸汽机开始啊，到这个机器人，还有镭射技术，我们人类就利用了很多的机器，更轻松的去取得我们所需。不过呢，这个与之伴随而来的问题呢，却也不能够小觑，就是小看它哦。像比如说啊，常用在这个冰箱或者是各种这个喷雾剂里面的这个冷媒啊，它呢就会破坏这个臭氧层，然后使得这个紫外线通过，而且呢对人体造成伤害。所以呢，小朋友一定要记住，科学呢在为人类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可能呢会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可怕工具哦。所以不要忘了，即使是这个料理美食的时候所使用的这些刀具，也会因为呢使用目的之不同啊，而成为了凶器哦。所以呢，小朋友，我们一定要努力的来培养啊关于科学的正确伦理的意识跟判断力哦。
小时候
小朋友，刚才我们有讲到说机会呢是一种希望嘛，哈，那有人就说机会呢其实就是希望的入口啊，因为呢我们总是呢在追求一个所谓的机会啊，可是呢你会发现哦，当机会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去珍惜它，还是我们会错过它呢？哈，其实呢错过机会啊是非常常见的啊，但是失去之后我们会不会去争取呢？好，所以呢其实你会发现啊，在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机会，它可能一生当中啊只有一次哦。所以小朋友，花儿姐姐希望你记得，当机会迎来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在适当的时机下呢要努力哈，然后呢在努力的时候呢也要懂得珍惜，这样呢才能够带出意义感哦。所以啊，机会呢是留给准备好的人，机会也是给懂得珍惜的人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